新闻的热点，财经的热点。
十三号，消费品公司百威英博。
理财万事通。
理财万事通，你好，我是963好 FM 的德明。医学发达就延长了我们人类的寿命，新加坡女性的预期寿命是 86.1 岁，男性呢短一点 81.5 岁。那鉴于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还有这医疗费用，女性比男性其实是更需要为退休做好财务上的准备。那么人活着，钱没了是理财规划中所谓的长寿风险，你知道怎么来应对这种风险吗？那为退休之后的生活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了吗？这一期的节目，我请华为媒体集团联合早报财经新闻副主任郭淑珍和我们聊一聊长寿风险和年金计划。淑珍好。
德明你好。
刚才就说到了女性的预期寿命是比男性来的高，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长寿风险就更高了呢？
是的，他们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长，但是他们的退休资源却可能会比男性少，所以到了老年更有可能钱不够用。那么女性他们的退休资源可能比男性少是有很多原因的了。第一个原因是大部分女性他们要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所以一些女性他们会选择暂时离开工作或者是转到兼职，就造成了收入上的差距。根据人力部的数据，在2020年的时候，年龄在25岁到54岁之间的全职女雇员，他们的收入比男雇员低了 14% 左右。另外未必一定都是这样啊，女性他们往往会把家庭开支、家庭债务摆在自己的退休需要的前面，所以就忽略了累积退休储蓄的重要性。
女性的预期寿命长，然后退休资源又少，所以他们更需要。那也就是说，既然他们的长寿风险更高，就一定要找解决的方法，有些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要克服这些挑战呢，女性可以尽早开始储蓄，同时确保拥有足够的健康保险来应付不可预见的开销。那么应对长寿风险的话，年金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工具。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年金啊。简单的说，它跟人寿保险是相反的，人寿保险它是在死亡的时候赔你一笔钱，但是年金呢，就是只要你还活着，保险公司就会定期给你一笔钱。所以那个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年金。这个计划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每个月都可以得到一笔收入。
据了解，这个公积金的入息计划有几个选项？
是的，有三个选项。标准计划，每个月可以领取的入息比较高，留给亲人的那个遗赠就比较少。基本计划的话，会员可以领到的入息比较少，更多的存款是留给他们的亲人。那么还有一个是递增计划，就是开始的时候领到的入息会比标准计划或者是基本计划少一些，但是每年呢会以2%的增长每年增加，这样就可以帮助应付以后的那个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活得越长，你的年金接下来就越拿越多。
对。那么按照现有的条例，2022年1月满55岁的女性，如果她们拥有房地产的话，她们可以拨出96000元的基本存款作为日后的入息来源。根据公积金局的计算器，她们到了65岁每个月就可以领取770块钱。那些没有房产但是又有更多存款的人，他们就可以拨出更多的钱了。如果他们没有房产或有更多的存款的话，可以拨出192000元的全额存款，也就是基本存款乘二，或者是最多288000元的超额存款，也就是基本存款乘三。这样的话，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到的那个入息就会增加到1450块钱，还有2120块钱。
那是不是有了公积金终身入息就足够来应对退休后的开销了？
我们先了解一下年金的分类吧。就是它可以分成有期限还有无期限的。有期限的就是在指定的年限里面提供你一笔退休收入，比如说10年或者是20年。无期限的就是提供终身派发，直到年金持有人去世为止，也叫做终身年金。好，那么又可以把它再分为即期年金和延期年金。即期的话就是缴足保费以后，那个年金就马上生效了，你就可以每个月、每个季度或者是每年得到一笔钱，
也就是英文说的 immediate annuity。
Yes, correct。延期年金的话是缴足保费以后的一段时间才会生效的。
顾名思义了，就会延后嘛。
是的。 因为跟那个即期年金比起来的话，延期年金的保费它有更多的时间去增长，所以你每个月得到的派息也会多一点。我们的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在会员满55岁的时候，就要按现行的条例把一定的款项转到退休户头，从65岁开始才可以每月得到一笔钱，所以它既是终身年金，也是延期的年金。它最大的优点是得到新加坡政府的保证，可以享有高达6%的零风险利率，
这是它的吸引人之处。但是有些人还是觉得说，把钱留在公积金户头留给政府，有这个那个的局限，是不是的？
是是，不是说把钱留在里面给政府不划算了，因为有6%的回报率其实相当不错的，
但是可能就他们觉得说我不能用来做自己的一些投资。
是的是的， 那倒是真的啦。不过他的这个公积金终身入息，他的一个缺点是他相对不灵活了。他最早可以领派发的那个年龄是65岁，不可以更早。那么你可以贡献的款项也限制在超额存款的上限，那么今年来说就是28万8000元，你不可以给更多。按照这个上限的话，在2022年满55岁的女性从65岁开始可以领到2120块钱的入息。对一些人来说，65岁可能太迟了，那么2000多块钱也可能太少。
2120元对一些人来说或许足够，但是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不够。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这样的一个局限？
是，我们可以通过购买私人的年金计划跟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互相配合。比如说你买一个60岁就可以开始领钱的年金计划，同样也是拿2000块钱，这样你就可以早一点得到钱了。而且你65岁过后就总共会有4000块钱的入息。
淑珍刚刚提到的是私人年金计划，那早些时候说的是公积金的终身入息计划，这两者有些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分别是？
最大的分别就是保险公司他们的那个退休收入产品回报率当然就比较低一点了，不可能得到6%了。但是它的优点是它可以客制化，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你什么时候开始要领钱，又比如说你可以要包括一些额外的死亡保障，甚至是可以选择在同一个计划下涵盖丈夫和妻子，直到两个人都去世以后那个年金计划才终止。多数的私人年金计划他们有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所没有的利益，就刚才讲的那个死亡的保障，还有一些末期疾病的保障，甚至是残障和裁员的赔付等等。
听起来如果真感兴趣想购买的话要怎么选？我在想市面上应该有不少的选择。
是，你要考虑的就是你希望可以过怎样的退休生活，还有你是否需要填补退休规划上的缺口。就前面说的一些年金计划，它可能提供死亡和末期疾病的保障，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些保障的话，你就可以去选那些提供其他好处的年金计划。要注意的就是年金计划它是长期的计划，如果提早终止的话会有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你投入的钱可能拿回的比较少一点。所以在参加任何年金计划之前呢，都应该确保自己不会中途退出。如果你是一次过缴足那个保费的话，你要确保你交完保费以后你还有一笔钱作为应急的资金。如果你是分期付款的话，你也要确保你每个月的公款是在你的能力可以负担的范围。
所以大概知道了要考虑些什么事项，也清楚了自己的需求。在种种的考虑之后，我想听众朋友关心的就是保费的问题啊。这终身年金的保费是怎么计算的？
如果说是终身年金的话，它的保费是相当贵的。如果你要得到有意义的入息派发的话，要投入相当可观的资金。比如说一个即期的终身年金计划，如果它每年给你3%的保证入息，而你希望每个月得到2000块钱的收入，你就要支付80万元的保费。80万元的3%就是24000嘛，24000再除12的话，就是每个月有2000块钱。不过还好的是，一些年金的保费可以分期付款。还有一些可以用那个 SRS 退休辅助计划来支付。
那市场上还有哪些私人年金计划可以供选择的呢？
所以因为终身年金的选择其实在新加坡是不多的，多数保险公司他们提供的是有限期的年金计划， 所以保费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比如说我们拿大东方的一个例子吧，一个40岁的女性如果想要在退休以后每个月有2000块钱的入息，她通过在接下来十年每年支付15000多块钱的保费，根据 4.2% 的演示回报率，她可以在65岁退休以后的20年里面每个月得到2000块钱的入息，而她支付的总保费是154000多块钱，就比刚才说的那个80万就少很多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保险公司他们通常会用一个演示回报率来计算可得的入息，这纯粹只是用作说明而已，不代表你一定会得到这笔钱。
也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4.25% 的演示回报率是会浮动的，
不是会浮动，它只是拿来做示范而已。
因
为这个行业是有规定说你不可以用超过 4.5。
嗯所以他就是
示范的时候
4.25 来做一个顶线
示范，一定要用那个 4.25。
再不然的话多数情况是比较低的，
很难说吧，看市场。
那最后还是要问一下淑珍的，购买年金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吗？
在购买年金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三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年金什么时候开始支付，还有他支付多久，支付年金的那个时间点最好可以跟你的退休年龄配合，最常见的是10年、15年或20年。如果你想要早点退休的话，就选择比较长的支付期，这样就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那支付额是固定变动还是递增比较好？
固定的话它是提供了一个稳定性，但是就跟不上通货膨胀。不固定的年金计划它通常会有比较高的潜在回报，但是就取决于那个基础投资的表现，有时多有时少。至于那个递增型的，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得比较少，那么每年可能会增加。
那遗赠方面呢？
一个标准来看的话，就是每个月你得到的入息越高的话，留给后人的那个遗赠就比较少。
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我们说的是年金计划，特别是女性啊，因为寿命越来越长了嘛，晚年要不愁吃不愁住不愁穿的话，这方面的财务规划更是重要。再次感谢华为媒体集团联合早报财经新闻副主任郭淑珍和我们解释了这个长寿风险还有年金计划的一些详情，谢谢淑珍。
谢谢德明。
理财万事通每期提供你最需要知道的理财与财经知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到早报 .sg 搜索联合早报财经专栏理财解囊。我是963好 FM 的德明，我们下期再见。